你的抖内是我每周更新的动力。抖内，不然真的很不想录哎。来杯下午茶，女神陪你说说话。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女神下午茶 podcast。先跟大家插播一下，因为我录完发现，前面讲的话题比较严肃。我怕大家会就是登出，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听比较有趣的话，那可以跳到16分钟或17分钟之后，对，所以会比较不会睡着，再跳回来前面听这样子。好，那大家乖哈，我今天的声音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可能会有一点就是微发抖，然后就是可能不会有什么高低起伏。对，因为就是现在就是可能超太多天了，那上礼拜好像有受到一些风寒，所以喉咙又开始要微微的咳，要咳不咳这样子，所以就是有点麻烦，那请大家多包涵。就是你看就说了嘛，就是每当要周更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突发状况事情发生，所以你看我的喉咙想跟大家作对啦。那我今天还是会打起精神，然后努力用药吊着这样子陪大家聊聊天说说话。那今天不是神单场单元，所以不要太期待就是有太多骂人的地方。那神单场可能会在周四吧，就是再整理一下这礼拜有发生什么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在跟大家骂骂这样子，然后等喉咙比较好，我比较能畅所欲言的骂，才不会骂到就是后面好像就是有点刀伤这样子。好，那本周其实就是台湾的一大盛事——同志游行。我真的很佩服，就是蔡总统，就是讲了另一导向好了，为了行销台湾，就是不遗余力吗？这样讲，就是他找了各种方式要让台湾站上国际舞台。那，虽然说台湾是相对保守，然后反同人真的也很多，受够了。对，可是，台湾人好像也没有这么激进，就是至少，枪支的部分是有受一些控管，所以不太会有那种猎杀同志的情况发生。我这样用词好像有点戏谑，但我不是那意思，就是有不标准的地方，有被冒犯的地方，我在这次道歉。意思是说，就是不会像国外西方欧美国家会有这种很恐怖的，就是反同的暴力意识。当然，我不是要否认说台湾的反同就已经合理，不是要合理化，而是相对比较起来，台湾算是比较隐晦隐性。然后走一个比较，暗地里、背地里，那当然会有霸凌事件，可是不至于到片面性，就是有点屠杀的状况这样发生。对，但是我在此声明，我其实没有其他意思，我只是在叙述。那如果有用词、遣字冒犯的地方，跟大家说声 sorry。对，所以从这一点，就是在亚洲的国家，其实台湾算是走蛮前面，而且，多元包容其实非常符合台湾的民族嘛，或是文化特性。台湾就是一个海岛国家，所以它就是融合各个族群，就是其实它是需要我们人民去接受或是去学习的地方，因为海岛国家本来就是会要吸收各方面的知识或是各种文化交流吧，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要说台湾的文化还是什么，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台湾最有特色的东西，但还是有，就是我们可以找到很多。那当然这些就是要有关相关背景去做功课啊，对，因为我也不是文化背景的人，而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多元是台湾很重要的文化特色。那当然从或许从此时此刻开始累积多元文化，然后努力去做重视，其实对于长久之计来看，搞不好100年后这就会变成我们很 具台湾特色文化。哇哇，前面会不会讲的有点太深？可是我要讲的是，蔡英文在对于这件事情，就是国际能见度很高，就是在同文同过这件事情。那今年同志大游行算是疫情解封之后的第一场吧，算第一场，因为去年其实也有点算是，可是去年的情况不太好，因为下大雨，然后整个气氛就是蛮怪的，对。然后虽然说也办得蛮盛大的，可是，疫情全世界好像没有到非常趋缓，但是我可能也忘了啦，对，因为时间过得太久，而且疫情期间其实是过得。是有点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在干嘛的状态，然后我那时候也在台中，所以就是有点与世脱节、脱节这样子。那等于是说，今年真的是，见证了同志游行带来的商业奇迹。我想那些反同人应该要闭嘴了吧，因为反同人就是反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说他们会连同反 iPhone。或者反一些国际上的东西，那这样子你不跟国际打交道，不跟世界做朋友，那世界谁要把你当朋友？你台湾自销当然可以，可是你知道台湾人就是某部分的人很爱看不起台湾人，所以你要自销，你要买很贵的东西，或是像好了胡须章一碗卤肉饭，他就觉得说，哎、欸。这个我家巷口就有，因为胡须章卖那么贵，可是真的胡须章自己有个好吃的，就是他如果是我今天下班路上有遇到胡须章跟一些便当店，我可能会选胡须章哦。对，因为便当店虽然比起来就是菜色什么的，可是有些会过油或什么的，可是胡须章就是他一定维持他的 CP 值。好，这是题外话，但我想讲的就是说，那这些反同人其实有带来什么任何效益吗？没有，就是他可能就很封闭。那可能只是因为有一些财团，或是王雪红可能赞助他们，有一些宗教背景的色彩在。但我就觉得就是蛮烦的，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限制人家，然后你自己固有的很传统的价值嘛？可是你要说传统也不是，就是你。不能变通，就是逻辑坏死的那一方，所以我就觉得，那如果你今天是为了这个地方好的话，那如果今天他这个活动可以带来很多经济效益，那你是不是应该转变一下你的心态，就是转而去支持这样的活动？那你不可能只是单方面支持活动啊，说啊，对，我们要办活动，可是今天如果是一个同志游行或什么的。那就说啊，那我不要办。可是你，我今天是，就是我今年是真的被这个人潮跟，就是各国人的样态有点惊讶到，想说，这个商机跟这个氛围，因为其实我今天也才刚去玩拉克润的活动。就是有被吓到，想说，因为台湾人隔天要上班嘛，所以照理来讲，台湾人不会太多。对，确实台湾人也没有很多，就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所以全程已经要用英语讲话了。那当然平常日的时候已经也有很多外国人啦，但是在同志游行的时候，你就看到各国人种，几乎亚洲人都来了，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泰国都来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你不要讲说欧美国家，那欧美国家就是真的。就是很爱台湾的人，知道台湾的人就一定会来，而且台湾的游行就是真的很赞，很好玩，就是新闻报道也蛮会报道的。然后，我觉得我们更具多元，就是更不拘小节吗？就是更 free 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啊，可能我也没有去过其他国家，那可能其他国家真的也蛮精彩，或是人真的更多。可是我觉得台湾在亚洲，然后我觉得这个盛况是我没看过的，那当然也是历年创新高啦。可是我觉得在踏入所谓的表演世界。表演行业之后，就会发现说，哇塞，酒吧竟然可以这样子。就是，在今年有同志游行前，新闻其实开了很多酒吧， 我在想说，哇塞，这样真的是赚到钱吗？就很担忧嘛。可是其实每个周末看到这些外国人来，然后加上同志游行，外国人也爆满。那想说，哇，天哪，这个经济效应真的是，你要想说他是同志财吗？其实，某部分是。那我只能自己往脸上添金，因为同志可能就比较会做生意，比较会做活动之类的，或是同志的表演确实就也比较好看，对，就是变装皇后或是 GoGo Show， 就是都会比较精彩，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表演艺术是吸引大家或是让这个店家非常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其实它吸引到外国人啊，或是吸引到不同国家的人来店里的意愿啊，就会变高。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小看同志游行或者同志特色店家的经济实力，所以就是真的蛮厉害的。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就是真的怎么说呢？他为了拼经济，可是下了很多苦功的，可不像马英九这样子。就是不知道在搞什么，不知道台湾的特色是什么，然后什么推动会让世界看见台湾，那突然变成政治议题。可是我就觉得确实是啊，因为你一直在跟比如说反同保守派，然后比较退步的思想站在一起，那你就会默默的变成一个被一带一路的国家，对，就很像中国这样子。就是你一直在吹捧自己好，一直大内宣，我觉得当然要给国家自己内宣是很需要的事情，因为你要有国家认同感嘛，我觉得这是需要的。可是你已经虚，就是内宣到有点自己捧红了，其实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实力在哪里的时候，你就会很可怕，你就是像中国一样有大头症，就像最近看到的新闻就是。K-pop 中国成员陆续变少，那中国有一个网友就提出说，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自己的看法是，经纪公司可能推出 K-pop 偶像或是男团女团不管，反正里面有中国成员，那中国成员可能就是觉得，中国市场比较大，那我之后等团体红了，我就要回中国去赚了。那确实啊，如果你中国人就是。已经被洗脑，我就是要听你，我就是顶你，所以钱可能花得出来。可是你要讲，你好啊，你当然是中国市场这么大，那讲真的啦，你可以红多久？就是难道你那些人可以一直洗吗？那你们今天的国家领导人的也很不会照顾国家、欸，所以你可能只是花你的老本，有一天你会淘尽，也许在你这一生中，你可能会赚够。可是以习近平的操作模式，你可能赚不到多少钱。那为什么近几年很多台湾去中国发展的人会纷纷的转回台湾拍台剧、制作台剧？就是一定看到苗头不对啦，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韩国开始把这些中国成员减少，有部分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避免说，他们突然返回又要解约。然后我觉得第二个是，我觉得中国人太勤乐了，就是，你可能得罪中国，或是说这个成员是中国人，或是怎么样，他们就会开始勤乐韩国人，说，反正我们都去买啊，若他比如说有一个人可能得罪中国网友或什么的，他们就说，那我去买，去挺这个团。或是怎样之类的，就是会开始用行动消费力去制止他。可是我想说，这就是大头症啊！就是如果你今天像韩国公司，如果你只在意中枢，只在意中国市场的话，那你就是会断了，就跟那个一带一路的国家一样，就是今天中国不想跟你做生意，就说断就断，他也不会就是怎么讲跟你好好的说，而且他可能就是自己其实是经济有状况的，或是他其实是自己有一些，怎么讲困难，他可能也不会跟你讲啊，他就是说哦，那不要断了，断喽，我就断了，就是 不跟你联络，然后可能你们有签合约，可能你们有一些口头上的约定，他就是会翻脸不认人。那到底谁要跟这样子的人去做交易？那就是一个风险嘛。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做中国市场，对不对？如果你 K-pop 已经可以做到全世界的音乐，那我全世界的人口加起来比你中国人多啊，那我干嘛不去在乎更大的市场，要在乎中国人？而且你这个忠诚度那么低，那有什么意义？你这个风险太高啦，对啊，你又不可能听我这个团体，就是很长时间，我可能在跟你交手或者是跟你交易的过程都要小心翼翼，怕得罪你什么的，那我不是更不自由吗？那为什么我要为了迎合你这个市场？那你这个市场也不是保证的市场，也不是保证的经济来源，那我还要做的这么蹑手蹑脚，那我做的那么蹑手蹑脚，可能更让我不会行销到全世界。所以我觉得一样意思，就是守旧派就是这样，就是全世界就已经在流行别的东西了，我们在讨论人权或是更高的议题，那你们就是还在内宣说我们最棒，我们就是比其他人强，可是世界以外的人在乎别的东西，就是同性恋可以结婚，然后除罪化之类的，就是我已经在迈向更高层级的议题去讨论了，比如说跨性别或是其他的东西。那你还在觉得说我们不行，我们要限娘、禁娘令之类的，就是还在搞这种就是很个人需求，然后个人自我价值的一些约束的东西，然后让自由度下降，那你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会发展的好，跟怎么可能跟世界接轨呢？对啊，而且 你一贯的觉得说自己的价值是最好的，可是全世界是在往好的方向进步，那你又觉得你的状态是最好的，那就会形成一个很可怕的回圈啊。好的，拍下。我觉得我前面真的聊得太严肃了，我怕大家睡着，然后礼拜一要听这么沉重的话题，我觉得大家会恨我。那我就简单分享一下，就是我在游行发生的事好了。我只能说这一个礼拜，就是上一个游行那个礼拜，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说压力非常大，我也不知道在大什么，可能是我第一次在游行的时候表演，因为去年下雨，然后在去年我还在台中嘛，所以来表演机会也没有那么多。然后同志游行，我觉得就是一个，全世界都会看的，就应该说全世界的人都会来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压力好像是被 BBC 采访的压力，我自己觉得啦，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天哪，我一定要表现好，我一定要让大家记住我，就是虽然没办法在台湾大红大紫，可是我至少要让来的韩国人或是泰国人或是不管，反正他就要记得我说啊，有一个在 locker room 跳舞很厉害，或是会跳 K-pop 的人。对，加上自己的我是谁，就是有一个很自己以为的使命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如何让这个表演桥段可以丰富跟精彩跟也有我个人特色，就要把这些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就准备了大概11分钟的表演。其实我本来想要再加长一点，可是我怕太长，就是大家会就是发疯。对，因为那一天已经很挤了，所以我很怕就是大家不耐烦，或是选歌上可能不是大家爱的，所以我就有点忐忑的心情去准备这个表演。那加上其实当天也蛮累的，然后我当天因为要做基础的装扮，所以衣服也请好朋友帮我制作。对，那大家如果想要定做衣服的话，也可以找他。那发型，因为我真的太苦恼，没办法编出一个我有办法编的包头这样子，所以我请我的变装好朋友 Rico 帮我编了一个就是公主头，符合基础 Flower MV 里面的造型。那当然是非常好看，因为出自于两大高手帮我打造的这样子。那当然 idea 是我自己想的，还是要吹捧我自己一下。对。 那个造型真的大获好评，所以有在听的 Podcast 朋友，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感谢感谢感谢大家的喜欢。但那一天其实我就是蛮 gay 搞的，我只能说我真的是 gay 搞，我真的小看我自己了。当天我不是有讲说我那个礼拜就是已经压力很大了，所以我其实当天的压力是有点到临界点，就是前几天有点用筋的，然后那礼拜就是睡不太好，所以就是开始要到游行前几天，我就每天灌一个人参险金把它灌下去，就觉得啊精神一定要 keep 住，就是上班已经非常就很累了，而且就没有心思在工作上，就在想说哦表演要怎样，然后游行那天要怎样，什么什么怎样怎样的，就是在想这些事情，就是觉得太消耗心血，所以压力就变得比较大。然后那一天我真的觉得就是想说，我就不要每一次去买什么变色片，因为我就想说好像要让眼神看起来柔和一点。那金属好像在那个自拍照里面这一套造型有带变色片，或是它瞳孔比较浅，就是也没有仔细研究。可是我想说好，对，因为仿妆的人有带变色片，我想说啊，好，那金属应该就是有带变色片，所以我就买了变色片。但我本人闪光非常重，那度数重就算了，闪光也非常重，但是没有出闪光的变色片，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度数买深一点。可是真的戴上去，那闪光没有矫正，视力真的不清晰，我真的是眼睛很蒙。然后我自己个性就是比较刁钻的人，我就觉得眼睛看不清楚，我会非常的焦虑，就是心理状态也不是很好。所以其实我当天在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有点爱困爱困，就是有点想吐的感觉，就是很晕，你知道吗？走在同志大游行的路上就一直很想晕，就是走路可以晕，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点想要，就是真的有晕车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讲，可能那个视线没办法平衡吧，就觉得都补，可是啊，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一直觉得头看不清楚，然后加上盘了那个头，因为头上就是把全部的头发蓬，就是盘在头上，所以它有点集中在我的那个头顶上方这样子，天灵盖这样子。那加上因为它的重量在上面，然后我也很怕我的假发会往后倒，所以我那一天也绑比较紧，所以头上就会有两个压力，第一个是绑紧的压力，第二个是头顶上那个全部头假发的重量。我那一天真的是头很胀，你知道吗？就是上面被好像一直被人家压着，你知道吗？就是有一只手在压你，可是没有那么大力，可是你就会觉得说有一个东西在你头上，然后你就觉得说头好重好重，然后又被勒得很紧，你就觉得头上半脸部颈部以上不是我的，然后加上眼睛又就视线模糊，所以我那一天其实呈现一个非常累的状态 ，tired。而且那一天因为要用激素，我就想说求好心切，就是又把双眼皮贴得更大一点，所以其实我的眼睛是更怎么讲，更疲惫的。所以我走在路上一直沉睡一个爱困的状态。然后照来讲，我往年都会跟镜头挥手这样子，然后因为人真的太多，所以我就有点走走停停，就加上种种因素，我真的是有那个真的走晕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真的走到好晕好晕，然后我也没有力气跟大家 say hello， 就是真的笑不出来，我觉得没办法当一个很敬业的那个同运大使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天哪，今年游行真的不想再走，以后不想再走了。前几集 Podcast 还在骂说那个致歉的零号让我不得不上街，可是我真的觉得说我算了，我真的在家，我就在家，我不要再为难自己了，或是我以后就轻松晚上就表演这样就好了，希望大家陪我工作。或是明年真的有办法，在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有钱有闲或是有人脉， 你好歹把我请上车吧。好好，我就上车，我上车，上车站在那边，我也觉得好像比较开心一点，就是真的不用再走了。对，虽然说我已经近年，因为我有一年就是穿那个高跟鞋，然后走到就脚流血，然后那时候又太拼了，就是北中南都去，脚整个大流血，然后大概快2个礼拜才好吧，太可怕了。所以我之后就开始穿就是靴子平底的，比较好走，但是还是就觉得说，不要再这样走下去了，太累了，而且年纪越来越大，就觉得没康紧，没康紧。好不好？那如果早上有活动的话，可以露个脸或者什么嘻嘻笑笑的，都欢迎找我。那晚上表演也一定要哦，但不要太多，因为我看我的很多皇后朋友都一直这样嘎着，我觉得真的也蛮辛苦的。而且我觉得我光想要一个好好完整的一个表演，我都已经就是花那么多心思，然后准备的很久。对，就是从服装啊到排歌、剪音乐、练习这样子，就是也策划蛮久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差不多真的一场就差不多了，除非你愿意让我就是这个梗用，就是一天同样一直表演，那我可能觉得说，好，那好像可以，对，可以接个，反正就是重复再跳一次嘛，对，但是我还是希望是。每一个场地表演的东西不一样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哈，那好像，对，好，这是我自己的反思啊。可是，就希望大家可以给予我这个机会，这样子，对。好，那我想要讲到就是那个表演，我就是今天表演完，不是昨天表演完，我真的觉得非常开心，好险我选对这个表演，就是真的也是大获好评，就是我觉得我选歌眼光蛮准的，因为我要把 K-pop 女神这个扛棒扛住，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决定，应该说我就想说，我这一次要跳主曲，那我就选择大家可能会最喜欢的团体，就 Twice。因为本来想要混剪，就是把热门歌剪在一起，可是我觉得说，好像这个情绪会断断续续，跟表演会不一致。然后我会觉得，如果因为我想要在表演里面加换装，可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换装但是发型没有换的话。因为有些团体，它的发型的风格或是元素会变得很跳痛，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把很多经典的歌串在一起，可是造型没办法跟上的话，那视觉效果好像就会差了一点。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就统一。那我自己从K-pop 三代开始听嘛，所以我就觉得泰妍的团体可能就也没有那么多经典的歌有办法。凑出10分钟，然后我本来在犹豫是要 Blackpink 跟 Twice 要哪一个，可是 Blackpink 就想说，好像其实大家也蛮容易听到的，所以我想说，好吧，那我就选 Twice，比较少人会表演。哎，不是说 Twice 不红，我只是说可能比较少人会用他们的歌表演，因为偏可爱嘛，然后大家可能就想要耍辣什么的，所以就是不太会表演 Twice。但我就选了 Twice，对，所以我觉得我是选择非常正确，大家心里都有住一个甜心宝贝，对，Honey Baby 帮朋友打广告，对，就是 Twice 的歌就是起承转合，然后很多元素，所以其实我可以运用了很多。那我这次就是觉得我可以选起承转合的歌把它拼在一起，就是前面是那那，然后中间怎样怎样的，然后他们也有微性感的歌，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一次最难的2点是我最后选了一首 Feel Special，就是比较符合同志游行的主题了嘛，因为 LGBTQIA+ Proud 就是同志骄傲月。属于台湾的同志骄傲月，所以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虽然说这首歌是写给 Twice 一些歌迷啦，因为你有你们，我才会感觉 特别，我记得是这样啦。可是我在讲说，其实这首歌就在讲说，哎，每个人都是特别的，然后就是有照顾自己，然后做自己的这样子的隐喻存在。所以我就觉得啊，最后一首歌一定要是 feel special， 想要有一个催泪的表现这样子。那前面也念了一些口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然后其实蛮多都是外国人的，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听不听得懂。但 whatever， 我觉得这个表演就是我做到我想要的起承转合。那中间也换了算是一点半套吧，对，因为中间前面是偏可爱，然后后面就是性感，从那个 moonlight sunlight。那边，然后换了一个比较性感的造型之后 ，feel special， 戴了毛毛手套这样，所以其实算换了一点半套这样子。我自己蛮喜欢这个表演的，跟我的构思有做出来，我就觉得天哪，完成这样的十分钟的表演，感觉可以去尾牙上了。没有，就觉得说哇天哪，就是观众反应也很好。然后我自己想要做到的表演的意义也有达到，所以我就说天哪，太棒了。但是其实在这个表演有发生一个插曲，让我觉得微崩溃，就是其实第一套衣服偏可爱的那个真的超可爱，很像打歌服，很像定做那个，那在淘宝买的，可是我不知道那间店到底是怎样，尺寸偏小还是那个版型的问题。那一件我真的是买回来试穿的时候，我真的举不了手，就是它的剪裁方式跟它的袖子整个就是我觉得不让人家穿欸，或是他们家的板子就是偏小，因为通常我都买 M， 因为我的腰有腰就是跟女生比虽然是大蛮多的，所以我通常买 M，就是如果有洋装这种比较合身的会买 N， 然后上身可能会买 S 这样子。那我想说我这套就买 N 了，然后其他洋装也买 N 都比较没有问题，然后可能还会有一点狼，所以我想说那这套买 N 应该没问题。确实你可以拉起来，你可以拍照都很不错，可是你要举手 OK， 你只能举到就是耳朵这边。我想说天哪，我看起来像木偶，就是坏掉的木偶，只能举到这边，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只能请阿姨帮我改啊，就是说我腋下要挖洞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要在台上快速换装，所以我有一件性感的我要穿在里面。就我跟你讲，那件不止小就算了，裙子又偏短，就是它有点短到就是想盖再干嘛？因为可爱风你不用那么短了，因为它做的是一个有点散状的圆裙，你那么短，就是看起来比例会很像孕妇，不是说孕妇不好，那比例就会看起来太卡通，所以我就觉得说，嗯，什么意思？那里面性感那个又就偏长，所以我就是要改很多东西，所以等于是说里面的那个又要配合外面那个小件洋装改短，就算了，然后那个。短洋装第一套又要去改一下，就觉得烦呢、欸，就是很气。然后说：“哦，天啊，好不容易准备好的东西，然后又要跟动，但是还是有心平气和去把这些东西该完成的完成。”对，可是那时候拿给阿姨改的时候，我就说我要腋下挖洞，然后他就说：“嗯，好啦，要挖洞也是可以，可是他好像有其他想法。”可我想说没有时间就挖洞吧。然后我觉得阿姨是蛮贴心的吧。我跟你讲，就是可能我们很有默契，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要找阿姨改，还是自己就剪洞就好了，手缝。我就在网络上找，把腋下就是把袖子改松的 YouTube 影片，那我就看到教学影片，就是写说，嗯，如果觉得腋下太紧，袖子太紧，除了挖洞之外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接缝上放上一些蕾丝啊什么的，就是让蕾丝缎带。因为蕾丝是网状的嘛，所以它可能你就是把那个那一块剪开之后把它接上去，它的弹性啊什么松分就会比较大。就原专业名词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反正就是它可以变得更活动，然后不会让它只是只有一个洞这样子。 我想说天哪，可是蕾丝这样拼上去也太丑了吧？要么就是用同色，要么就是用可能就是网子，可能会更时髦一点。可是那阿姨带回来，我真的想说，是不是跟我看同一支影片？她就是真的帮我找一块蕾丝，可是那蕾丝是很像阿嬷蚊帐的那种蕾丝，不是说阿嬷蚊帐蕾丝不好，而是那个不能这样配。所以我就有点傻眼，我想说，阿姨，我不是说只要动就好了吗？阿姨真的太热情了。但是回家我就是把那个蕾丝全部拆掉，是不是有个丑的？所以表演的时候呢，我腋下其实是两个洞，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洞也蛮时髦的啦。对，但那一套就觉得哈有点可惜，因为如果他在大一号，其实就是完美刚刚好，可能我也可以举手。然后腋下也可以不用改动，所以我在想说，那件要不要就是去买布，然后改大这样子，我之后表演也可以穿或者出席场合。可是他现在腋下有两个洞，就觉得好吧，好像拍拍照这样子就好了。好了，那今天就是以上差不多了，好像突然也没有想到什么要分享的，因为今天也有去拉客room玩。所以就是蛮疲惫的，然后在拉客润完前面也还要去谷歌的生日 party，所以就觉得哇，玩了好多天，我觉得我该放过自己了，好吗？那希望大家在同志游行也有就是上街去争取自己的诉求，对，不要觉得同婚过后好像很多事情就是随便，对。我觉得大家没有要请了对方，没有要请了大家，我在此还是声明，对。可是还有很多事情，如果你有能力，或是你有想要做的事情，或是你也想要声援人，就是其实你站出来让很多人看到说，其实同志大就是同志，其实就在你我身边，就是或是是让台湾人知道说，其实同志人那么多，支持同志的人那么多，那反对人其实他今天就是会不敢，就是出来嘛。那不是说我们要欺负他，而是他们本来就在欺负这些同志、性少数的人，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他们不敢。不，这样不敢好像就是有点父权，或是有点就是只是在反击。可是意思应该是说，就让他们理解，或是有办法透过这个游行，你只是单单站出来，可以让他去改观、反思、思考这样子。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就是理解这个议题，那都欢迎你来游行，或是其实你参与游行，你也可以认识朋友，然后也可以认识议题。就是你当然也可以就是抱持的来认识朋友。来认识各国的人，来找好看的男生、女生，新恋情都可以。可是我觉得，就是透过这个游行，让大家聚在一起，就是让大家认识彼此，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世界上还有跟你我一样的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不管你来游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都不应该去批判或者是去恶意解读，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需求本来就不一样。那他今天只要愿意上街或者来参与，我觉得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今天大可以出国去玩，或是大可以去躺在家里休息。对，没有人想要在外面就是走路，然后走那么久，然后还要被车子逼，然后还要被赶，然后还要走路走一走，就是挤来挤去这样子，所以其实，在路上跟大家游行是一个同乐的感觉。那今天不管他支不支持这个议题，或是理不理解，我觉得就是，有办法做的人就做，没办法做的人就是来玩。我觉得这才是游行最大的意义，因为本来就是要包容，或是要展现多元，所以来参与的人有多元的想法，只要他不是反同就好。所以我觉得，游行就是一个 peace 和平，然后多元，互相理解的一个活动。所以希望大家每年都可以来参加。如果我明年有上画册的话， 会就是感谢大家，然后也不能就是再说什么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podcast 哦，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真的会每周更新。那如果礼拜四有好骂的，我就会再更新那个女神散弹枪。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那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或是分享，或是评分，或是留言，或是私讯给我。那如果想要有一些聊天的话题或什么的故事分享，可以寄我的 email， 在下面连接有，或是抖内我，感谢感谢感恩，拜拜。